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随着通货膨胀水平提高，产品价格面临上涨压力，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相应加大。您有没有觉得自己常买的产品的量变少了？产品制造商和商家为应对通胀压力，也在价格标签、产品包装和容量等方面下功夫。消费者对价格和产品容量的敏感程度如何？消费者如何规避产品制造商或商家的缩水性通货膨胀的套路呢？麦卡瑞大学市场营销系高级讲师姚军博士所做的一项研究对此进行了实际测试。姚博士您好。
您好。
我知道了您这项研究呢是专门研究一个名词叫缩水性通货膨胀哈。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研究的发现吗？先简单介绍一下，并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缩水性通货膨胀呢？
消费者来说，那个通货膨胀还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
对。
就是说当你生产厂商面临一个价格成本的，包括生产成本啊、物流成本啊，特别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就是说因为这个新冠的大流行啊，以及包括那个乌俄战争啊，或引起全世界的这样一个物价那个成本的上升呢，通货膨胀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通货膨胀就是说生产厂商呢，它会提高这个产品的价格，面临这个成本升高的一个压力，或者去保持它一个这个盈利水平。
对，
但是呢，对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的话，价格是非常一个敏感的因素，特别对一些弱势群体呢，或者是对一些就是收入比较低的家庭用户来说的话呢，他们看到一个价格的升高的呢，就会对这个品牌会一种抗拒感啊，说我原来2块钱买了，现在变成2.5块，去拒绝购买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牌的产品，而去购买一些其他品牌的产品。当生产厂商面临这个成本的上升呢，他又不想失去他的消费者，
对，
他会采取一个什么方法呢？他就是不提高他的产品价格，反而呢，他去减少这个产品的这个尺寸包装。就是说我们通常指的就是说这个重量啊，或者这个容量，它其实也是提高了它的售价。同样的价格呢，它提供了更少的产品给你，不会去让消费者太多的对这个价格上升产生一个敏感，产生一个厌恶的因素。另一方面呢，它又能达到提高自己这个盈利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说呢，我们说缩水性通货膨胀呢，就是厂商为了面临这个提高成本的压力呢，它不采取升高价格的方法，而是通过减少尺寸这个体量啊和重量的一个方式来提高这个价格。
嗯，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缩水性通货膨胀。
我很感兴趣啊，具体来说您的这项研究是怎么进行这个研究和观察的？
虽然说缩水性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现象，但是呢，就是说它怎么会影响消费者一个购买行为呢？其实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呢就进行了一项跟说是一个实验性质的这样一个研究。那我们呢就是在找到了一个布里斯班的一家超市呢，然后呢，我们通过改变那个价格标签的方式啊，用了6个产品，采用了4种不同的方式来提高了它的价格，包括我们直接提高它的价格，就是说普遍我们想说那个升价的一个方式，还有呢缩水性膨胀，保持它的价格不变，但是我们显示这个尺寸呢其实是比原来更小了。
嗯，
然后呢，我们做两组延伸呢，就是说在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呢，我们同时呢也提高了它的产品的这样一个体量，它的尺寸，但是呢你价格的提升其实是大于它的尺寸提升的这样一个幅度，其实它的价格还是上升的。
对，
对吧？然后呢我们还有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降低了价格，一些产品的价格，同时我们降低了尺寸，但是呢它降低的尺寸的这个幅度呢是大于它降低这个价格的尺寸。实际上呢，从某种层面来说，这同时也是起到了一个提升价格的一样一个目的。
对，
然后呢我们就真的做这样的实验，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4种提升这个价格的方式呢，我们在这个超市里边我们做了一个大概2个月的这样一个实验，然后呢我们来观察这个不同的方式对这些产品它的销售额的影响。
嗯，
非常有趣啊，就是说我们发现啊，就是说其实啊，当一个产品它的价格降低的时候，但是它的产品尺寸同样降低，降低的更大的时候呢，消费者是没有那么讨厌，没有那么敏感。相反，我们还有一种对照组，就是说这个产品它没有任何的那种价格或者尺寸的变化，我们发现消费者当它的价格下降，然后但是它的尺寸下降的更多更大一个幅度的情况下，消费者他更愿意去买这些产品，
因为价格降低了。
对，就消费者只是看到价格降低了，但是他对这个尺寸降低更多那个东西他没有那么敏感，他反而引起了一个销量的上升，对于产品。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之前也没有预料到这样一个现象，
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发现。时间应该是复活节期间吧，我看到有超市呢是开始销售这个比较大的包装的产品啊，产品量比较大，就相对来说比方说单位产品的这个价格呢就便宜，比方说一包薯条吧，平时我们的那个价钱上比方说看着100克多少钱，对不对？它就是说包装大了之后呢单位价格就便宜了，性价比就高一些所谓的哈。对，是不是说现在在这个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比方说这个 市场上这个同类商品会不会有比方说展开比较残酷的这个价格战或者是市场竞争战略，比如说打折促销啊，或者是这个加大这个产品的量，减少这个单位产品的这个价格？这是一种可能的，因为现在就是那个市场上的普遍的厂商它面临一个通货膨胀，一个原材料成本啊，一个成本的上升，就是说价格肯定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对厂商来说一个竞争的一个手段。 但是呢，就是说像您所提的，我也观察到，就是说我们澳洲一些大的超市，它开始引进一些特别大的包装，单位价格呢肯定就低了。但是呢，这也是分情况讨论，就是说怎么说这个这一种方式，一种战略，它是像模仿我们的 Costco， 应该知道Costco这样一个销售方式，
会员制，
提供特别大的包装，对，会员制，但它的产品都是特别大的包装。
价格特别低，但是呢，其实你也知道 ，Costco
它的用户是，反正是还是比较有限的，就说它会针对一些比较就是大的家庭，人口比较多的大的家庭，它适合这些家庭，因为但是如果比如说您一些小的家庭，比如说你就两口之家、三口之家，你不会去买那么大的包装，因为可能会导致浪费，
是的，
特别有些产品它比较，比如说比较容易过期的，保质期比较短的话，你去买一桶3升大的牛奶，你就2口之家、3口之家的话。 两个礼拜就过期了，是的，没有必要，对吧？
对。
然后这是一方面，从消费者角度去考量，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当它引进这些大的包装的时候呢，它的价格肯定上升的，对吧？就是它比小的包装，不管怎么说，单位价格虽然是低了，但是它整体的零售价格还是高的。但是呢，像我们根据我们的研究呢，就是说，消费者其实对这个价格是非常敏感的，他有可能他不是特别的去关注那个单位价格，他有可能他就是被哇这么大一桶牛奶。
那5块钱7块钱，我买一升2升的就是2块钱，算了，我还是买升2升的吧，就这个意思啊，就说他有可能不会被这个大包装，因为大包装它本身价格肯定就高了，它价格高的话，它肯定就失去了它一些价格竞争力，对于一些小的包装的话，你刚才这个研究也提到哈，这个商家或者是产品制造商呢，可能会用这个缩水性通货膨胀的一个策略啊，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
如何避免这个缩水性通货膨胀的这个怎么说呢？叫套路也好，或者是策略也好，该怎么去避免呢？这是我们一个主要一个关注的方向，在我们研究当中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说，您去观察它的单位价格。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其实很多包括我自己来说的话，很多消费者。 因为你要发现价格的增长或者是缩水性通货膨胀的话，您必须有一个对价格一个非常就是说非常了解的一个就是说非常了解。比如说你知道，比如说这个是2个礼拜啊，1个月之前它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单位价格是多少，但是对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的话，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没有这个意愿，他去记住每一个产品他买的话，他之前的价格是多少。
对，并且在价签上他那个单位价格，他那个字标的很小，拼上也不注意。
对，第一是非常小，第二的话，他不会标，比如说2个月之前这个单位价格是多少，1个月之前价格单位是多少，他在缩水性通胀之前，他的单位价格是多少，你不如果不知道他之前的价格多少，其实很多消费者来说，除非是非常你是价格敏感性消费者，他会记住，啊，比如说像我父母这一辈，他会记住，他会记住告诉我啊，这2个月之前这涨价什么东西，但是对很多消费者来说，他不会去。
记住，或者他不会去那么重视这个单位价格。在我们的研究以后呢，我们是倡导，就是说我们也是，准备是向政府呢，就是说，比如说提出一些建议，就是说能不能立法，比如说在价格标签上面呢，把这个单位价格呢，第一标的更明显，标的更大一些；第二呢，就是说凡是你发生任何价格的变化的话，你把单位价格也要标出来，这样呢就更有利于消费者去判断之前的价格是多少。当然，你就有权利去选择买或者不买这个产品。
这样呢，就会对消费者他就有更好的一个指引和保护。这就是我们一个长远的目标了，就是希望政府在方面能是对民生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生活成本的压力确实很大，对吧？特别对一些低收入家庭来说的话，如果这方面我们能提高的话，其实也是对整体这个民生有一定的帮助，对吧？
嗯，确实是。非常感谢麦考瑞大学市场营销系高级讲师姚军博士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